晋军在忻口会战和太原会战中损失严重，虽仍保有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实际上不少部队徒有虚名。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产生的山西抗日部队和西盟会，相对于阎锡山的旧军而言，被称为新军。这些抗日武装却发展迅速，在阎锡山统辖的七个行政区中，由新军政委兼任专区专员的有四个，100多个县长中半数以上由西盟会会员担任。新军的人员和武器均超过了阎锡山的旧军，为此他颇有一种大权旁落的失落感。阎锡山在晋绥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称为某友军，把他起家的旧军称为我军某部。某友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增至4倍，我军某部抗战以来减少了1半。按这个比例，再过10个月，就是友军的1变成16，我某军的1变成1/4，这就成了64:1了。你们看可怕不可怕？知此而尚不觉悟，岂非自杀？阎锡山强调，共产党、蒋介石以及日军是山西地盘上的3个威胁，其中共产党的威胁最大。1938年下半年，由于阎锡山拒绝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蒋介石开始故意给第二战区制造困难。但是阎锡山明白，自己还是要依靠蒋介石支持，而蒋介石也明白，要压制共产党武装，不拉拢阎锡山不行。于是阎锡山派代表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刻表示出和好的热情。二战区处于抗战和防共斗争的最前线，不仅肩负着抗战的重任，而且必须打好反共复兴的基础。阎先生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阎先生无论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地给予支援。于是阎锡山不但同意马上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而且要求山西的军政高级干部通通加入国民党。
阎锡山的暧昧立场被日军所掌握，日军专门制定了专打八路不打晋绥军的政策，与同工作遥相呼应，试图对阎锡山实施诱降。阎锡山自然有他的算盘，他不会贸然做汪精卫第二，但在第二战区，他的部队则开始游而不羁。日本人把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称为对搏工作，由华北方面军第一司令官阎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负责。
阎锡山派他的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等人数次去太原，与日军及维省政府取得联络。到这年的年底，阎锡山的亲信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寿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南山秀吉开始正式谈判。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阎锡山一不做二不休，突然向新军和八路军动手了。1939年11月下旬，阎锡山任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61军军长陈长捷为讨逆军总司令，兵分3路向八路军晋西支队和决死二纵队发动进攻。12月3日，第61军和第19军将决死二纵队第196旅旅部包围，旅部全部政工人员被扣捕，大宁、永和等6个县的县政府、公安局和西盟会等被捣毁，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遭捕杀。之后阎锡山开始进攻位于晋西的新军部队， 新军北撤后，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数十名伤病员惨遭杀害。在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击败了阎锡山的进攻，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形势严峻。12月4日，旧军突袭阳城，抗日干部群众百余人被杀。随即晋城、福山等七个县都发生了杀害共产党人的惨案。23日，决死三纵队部分军官哗变，纵队四个团的政工人员全部被杀。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为反击阎锡山的进攻，八路军集中兵力打击晋军中制造惨案最积极的孙楚部。在黄克诚的指挥下，八路军第344旅和决死三纵队的攻击令孙楚部受到重创，阎锡山的全面进攻被初步遏制。
对于阎锡山向共产党武装发动的进攻，蒋介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蒋介石命令程潜去山西，名义上是与阎锡山交换反共意见，实际带有考察晋绥军内部情形是否仍伏危机的任务。接着，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将领胡宗南直接提出，拟派两个军东渡黄河增援晋军。阎锡山即刻识破了蒋介石的企图，当即命令进攻共产党武装的部队迅速撤回援助地。
事后阎锡山算了一笔账，发现此战令他很是受伤，自己的地盘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旧军全部被赶出了晋西北，中央军趁乱进入了晋东南，他的地盘损失近3/4。其次，除一部分决死队队员被他收编外，新军全部背他而去，调出山西被蒋介石收编了。盛怒之下的阎锡山处分了一批作战不利的旧军军官，结果导致旧军也对他怨声载道，纷纷投向了蒋介石。更严重的是，阎锡山在政治上损失惨重，抗战初期的模范战区称号蒙上了阴影。原来慕名来山西的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纷纷离开，全国舆论再也不把他列入抗日先锋了。在阎锡山最痛苦的时刻，共产党人主动接近了他。
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向阎锡山提出调停。尽管阎锡山对抗日进步力量的残害罪行累累，但共产党人仍愿顾全抗日大局，和平解决山西问题，以免被日本侵略者或是国内的投降势力所利用。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赴陕西丘林与阎锡山谈判。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嘱咐萧劲光和王若飞，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的还可以吗？为什么现在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共产党人不但对阎锡山宽大为怀，针对新军被收编的问题也给予了他极大理解。共产党人的态度赢得了阎锡山和其他进军将领的认同，双方最终一致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会谈结束时，萧劲光向阎锡山特别申明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阎锡山听后再次尴尬，忙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接受，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似乎太强硬了些，能否回去禀报一下毛先生，是不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萧劲光和王若飞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回答是一个字也不能改。除了阎锡山之外，在共产党抗日武装创建的各个根据地内，国共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特别是阎锡山进攻八路军和新军时，蒋介石竟借机命令朱德和彭德怀放弃太南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同时命令位于中条山的范汉杰、位于太行山的庞炳勋、位于豫北的朱怀冰和孙殿英等部北上，位于冀南的石友三、位于冀鲁豫交界处的高树勋等部西进，割断西北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西北与江南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以达到日军速政作战没有达到的目的。蒋介石命令的这些国民党军队，除范汉杰的部队外，后来都成了清一色叛变投敌的伪军。朱德和彭德怀只有命令八路军各部队坚决保卫得之不易的抗日根据地。
在向八路军进攻的几路国民党军中，身处冀南抗日根据地腹地的石友三部最具特点，他奉的是蒋介石的命令，但配合其作战的却是日军。石友三在中国抗战史上是一个畸形的另类。
冯玉祥护兵出身的石友三，以没有人格、反复无常闻名。蒋冯大战时，他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不久又背叛蒋介石，投靠阎锡山。中原大战时，他背叛阎锡山，投靠张学良，后来又联合粤军起兵反张，结果被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联军打得很惨。后来他投奔宋哲元部，被宋哲元委任为冀北保安司令。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扩充部队，他向蒋介石表示忠诚。阎锡山开始进攻八路军时，他率部向抗日根据地发动攻击，两个月内杀害2000多名共产党人。共产党方面获得石友三已秘密投降日军的情报后，朱德和彭德怀专门给重庆呈送了两份缴获的机密文件。一份是石友三策划进攻八路军的会议决议，内容是奉总裁命令决定进行肃清共匪的作战，进攻抗日根据地，希望取得国军的支援。决议还制定了派出间谍抓捕共产党人的办法，搜到共匪重要分子即行枪决。另一份文件竟然是与日军达成的联络办法。重庆方面对这两份文件概不承认，给八路军总部的回复是：这是敌伪的反间，误信谗言。八路军决定把石友三这个汉奸连同他的部队消灭掉。
石友三名义上是集团军，可实际上只有10000多人，依附他的杂乱武装也只有4000多人。刘伯承、邓小平的第129师集中力量发动了讨石战役。
静静的， 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仗还没打，得到消息的石友三就开始率部逃跑。八路军各部队立即穷追猛打，石友三被打得七零八落。八路军正在对峙实施合围时，日军出动来接应石友三了。八路军只好先与日军打，打完了再继续追。日军发现无法阻止八路军对石友三的追击，于是调动上千兵力试图抄袭八路军的后路，而在正面一面攻击一面释放毒气，两面受敌的八路军追击部队只好撤退，石友三得以侥幸逃脱。其后在日军的配合下，石友三又数次向抗日根据地进行骚扰性进攻，直至有一天石友三突然消失得没有了踪影。由于投敌证据确凿，重庆方面以叛国罪将石友三枪毙了。
无论如何，强敌入侵国土之时，中国内部的诸多问题加剧了历史演进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身处乱局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忧患就是国民党方面可能的对日妥协。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用决死的作战，才能在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刹那，对逐渐弥漫的对日妥协风潮起到警醒、遏制乃至阻止的作用。
这场艰苦的大战便是百团大战。一开始并没有百团大战之称，作战计划的名称叫正太路破袭战。之所以把作战目标确定在交通线上，八路军的将领们基于这样一个思考：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域广阔，从内蒙古的大青山到广西钦州达3000多公里，从东海海岸到湖北宜昌也有1000多公里。为了维护所有的占领区，日军必须依赖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在华北敌后，八路军与日军的作战主要围绕着交通线争夺。即使在正面战场，日军发起的大规模战役也都与打通交通线或占领交通线上的要地有关。日军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对交通线的依赖就越大。只有保住交通线，日军才能有效地统辖占领区。在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封锁和压缩的主要手段，便是利用铁路或公路交通线编织连接成网状的封锁线。在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地图上，华北地区几乎所有的铁路或公路两侧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日军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简单数一下，仅冀中地区日军沿交通线修筑的碉堡和据点就有500多个，几乎每10公里就有一个。山西境内更为密集，仅沿白晋路日军就修筑了80多个碉堡和据点，平均每2公里就有一个。举着油灯在作战地图前苦苦思索的八路军将领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作战思路：如果向日军占领区内的主要交通线全线出击，即可以摧毁日军占领的基础，使其机械化装备瘫痪，还可以就此打通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络， 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切割和封锁。至于八路军的兵力不足问题，需要用辩证法来看待。那些碉堡和据点是死的，不能背着跑，需派驻部队防守。那么多的碉堡和据点，即使一个地方派一个班，日军就要派出多少兵力？交通线上修筑的碉堡和据点越多，日军的兵力就越分散。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一平方公里为 0.37 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200个地点。华北的27万日军和14万伪军中，除了守碉堡和据点的之外，还能有多少兵力投入机动作战呢？如果运用运动战方式与日军作战，日军势必会在守据点和机动作战两者之间陷入疲惫艰难之中，这不正是看似强大的日军的弱点吗？
八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参谋土田兵吾向东京报告，独立混成第四旅司令部所在地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八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健壮男子们是八路军第129师的侦察员。
日军察觉到了八路军在集结兵力。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